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小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习惯了被别人操控，儿时受到的训练压抑了我们天生强而有力的自我，于是呢我们会利用各种反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沮丧。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成熟的自我肯定的途径去宣泄，那么最后呢就有可能会通过言语争吵或者是敬而远之的模式把自己的情绪给发泄出来。那么当别人操控我们的时候，他们运用了哪些方式呢？其实首要的就是会让我们感到内疚。如何去破除这种隐形的操控呢？今天的心情按摩椅，星源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我有说不，没有对不起谁》一书当中的内容，作者是曼纽尔·史密斯博士。
让星源的心灵分享帮你的心情做按摩，心情按摩椅。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意在言外的这种操控的潜台词。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左右为难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请你帮忙，晚上六点替他去机场接大老远从乡下飞来的姑妈，你最不想做的其实就是这种事儿。在交通高峰时间杀出重围到了机场，然后呢努力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聊天，还不能让他觉得你接待不周，事实上你希望他根本就没有来，于是你替自己找理由。朋友总归是朋友，如果换作我的话他应该也会帮忙的，但是转念一想呢不免又烦躁了起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他帮我接过人呢，我总是自己去接的，他为什么不能去呢？而且他的老婆也可以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要是说不行的话呢我就会很内疚，但是如果说行的话呢我又会恨自己。每当这样想的时候呢，你真正的意愿正在与童年所受到的训练发生着拉扯，而且你还会发现你自己根本找不到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你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不行，朋友会不会觉得伤心呢？他会不会再也不喜欢我了？会不会觉得我特别自私呢？然而如果我说行的话，那么以后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是不是笨呢？还是说这就是跟他人相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呢？我们会考虑如何应对他人的各种问题，都是由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和立场不同所造成的。我们想做某件事，可是朋友邻居或者是亲戚却理所当然的以为期待渴望甚至是操控我们去做别的事儿。而当我们的内心之所以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是因为你虽然想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是却又担心朋友不认同。你担心也许是自己错了，你担心自己的我行我素说不定会伤害到朋友的感情，而且呢让朋友离你而去。你担心依照自己想要的去做理由并不是那么合理，毕竟我的腿也没断是吧，也不忙，为什么就不能去机场呢？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你在试图按照自己意愿做事的同时，也容许了别人让你感到无知、焦虑或内疚。这种极为糟糕的情感状态就是你在小时候不依他人意愿去做的时候所学习到的一种感受。我们举一些操控与反操控对话的例子。从小呢，我们的内心就习惯了被别人操控，儿时受到的训练压抑了我们天生强而有力的自我，于是呢，我们会利用反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沮丧。然而带有操控性的回应方式是徒劳并且反复的，带着操控的意图跟成年人打交道跟面对小孩子并不一样。假如你通过情感观念来摆布成年人，他们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反操控你。要是你再一次反操控他们，他们仍然可以再一次反操控你，以此类推，周而复始。比如说 在你竭力的推脱去接朋友的姑妈的时候，尽管你说出的话可能比平时要微妙的多，但是听起来呢，仍然显得很纠结。比如说，天哪，哈利，那是我都要累死了。你试图呢，让哈利产生内疚，潜台词就是，谁会让一个累坏的朋友去塞车的路上受苦呢？哈利说，老太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机场，又没有人接，真的会害怕。这就是试图让你产生愧疚，潜台词是，只因为自己累，就让一位老太太去担惊受怕，这是什么样的人呢？而且你心里则想，这个老太太究竟来干什么呢？她都跟乡下的蚊子一起生活了50年，耐力不会那么差吧？然后呢，你回答道，哎，看来我真得拼一下才行。你尝试让哈利产生愧疚，潜台词是，要是你让我去，我身体吃不消啊。而哈利则想，哎，不过就是脖子酸痛嘛，以前你也这样，又不会要你的命。哈利说，如果我去接他的话，起码要7:30能到。他在暗示你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意思是我到那里的路比你远得多，也困难得多。而你则想，谁知道他在哪儿在做什么呀？很可能他其实离机场比我还近呢。这种期望其实会引发操控的行为。你看前面所说的这种操控和反操控的拉锯战非常可笑，因为不管谁去机场，其实都不是取决于你的意愿，而是看谁能让对方更内疚。与其他人进行这种交流的结果呢，往往是以你的沮丧、生气或者是焦虑收场。尽管你曾经竭尽全力地去避免去经历这些感受，这种未加解决的内在回应的冲突，介于我们的正常需求、儿时观念还有习惯的训练之间，结果呢，就带来了让我们真正痛苦的抉择。我们要照着别人的意愿行事，而让自己沮丧、郁闷、失去自尊吗？我们要一气之下，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而使别人疏远自己吗？我们要避开冲突，在制造冲突的人面前逃之夭夭，但是那样也会失去自尊吗？变得强势、自主的第一步是你必须要了解，假如你不容许的话，没有人能操控你。为了防止他人操控，我们要明白人们是怎样试图进行操控的，他们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以及抱持什么样的看法，足以操控你的情感和行为。在防止被别人操控的时候，为了尽可能让自己变强，对于在成长过程当中形成的天真想法和观念，你还需要问上几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正是因此而容易受到操控的。尽管人们用于操控的言语和方法无穷无尽，但是在对于低自我肯定者的经验当中，我还是能够观察到一些最常见的操控性期望。许多人对于自我和他人都有这样的期望，一般人呢，也会因为期望而引发操控行为。这些天真的期待和由此导致的行为，否定了我们人类独具的品格，还有自尊。如果我们跟那些操控者一样，对自我也有相同的期望，就等于说是放弃了品格和自尊，放弃了决定自己人生的责任，放弃了掌控自己行为的权利，而听任他人的摆布。这些理所当然的观念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够不依赖愤怒、敌视和惧怕逃避的反应模式呢？他人操控我们的大部分伎俩其实都是以这些概念作为基础的，但是呢，却跟我们身为情感稳定的健康个体所拥有的自主权利直接产生了抵触。跟其他人一样，我们每天都在侵犯自己的权利。个体的自主才是建立人际间信任的基础，我们的自主权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健康地参与任何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框架。个体的自主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同情、热情、亲密和爱等等积极关系的基础。如果人们没有办法表达自我，信任就会被怀疑所取代， 同情呢会演变成冷嘲热讽，热情和亲密也会消失，而我们所称的爱就会变得酸楚，难以持续了。许多人都不敢表露爱和亲密，因为他们认为真情会被践踏，他们没有办法面对拒绝。我喜欢这么想，所谓的强势自主是指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也就是你会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处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阐述一下掌握人生主导权的十大自主法则，以便我们对于自己的幸福负有责任。解释一下我们是如何接纳自己的性格，也因而限定了别人对我们可以有的怎样的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自主法则就是自己的价值要自己决定，其他的法则都是由此而衍生出去的。我也要带领大家了解，在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是如何允许他人侵犯这项权利去操控我们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十项人生自主的法则。作者列出了掌握人生主导权的十大自主法则。第一，你有权坚持自己的行为、想法和情感，并且对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第二，坚持你要做的，不必解释。第三，你就算帮不了别人也不必内疚。四，你有权改变想法。五，犯错并不可怕，但你要知道承担后果。六，你有权利说我不知道。七，在人际交往当中你不必刻意讨好别人。八，你有权做出看上去不合理的决定。九，你有权说我不明白。十，你有权说我不在乎。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盼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当中保持自我的智力方面的清醒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了，但是呢，保持自己的行为、思想还有做法是独立的，实际上我们面对着更多来自于亲人、同事、朋友之间的压力，而这些人往往都有可能是我们行为与思想的操纵者。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们要时刻警醒，保持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好了，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心动一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起舞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